领受神的道吗？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二十三章，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十二到二十四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样同心起誓的有四十多人。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誓，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假作要详细考察他的事。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你领着少年人去见千夫长，他有事告诉他。”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求我领着少年人来见你，他有事告诉你。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私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他说：“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里去，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你切不要随从他们，因为他们有四十多人埋伏，已经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现在预备好了，只等你应允。”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嘱咐他说：“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报给我了。”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长来说：“预备步兵两百，马兵七十，长枪手两百，今夜派出往该撒利亚去，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腓力斯那里去。”二十五到三十五节，千夫长又写了文书，大略说：“哥老丢吕西亚，请巡抚腓力斯大人安。这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他们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后来有人把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我就立时解他到你那里去，有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于是兵丁照所吩咐他们的，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底，第二天让马兵护送，他们就回营楼去。马兵来到该撒利亚，把文书呈给巡抚，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巡抚看了文书，问保罗是哪省的人，既晓得他是基里家人，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到，我要细听你的事。”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律的衙门里。公会，这是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的时代，虽然没有自己的国家主权，可是罗马允许地方有很好的地方自治，是他们最高的地方自治机构，公会啊。而这些公会的成员和他们那一伙人仍然像过去一样，在主耶稣的时候一直到教会初期都是这样。我们以前讲过，就是当他们没有办法定使徒的罪的时候，就选择用暴力来除去他，而不是释放他啊。这是政治上常有的事，对不对？不止在独裁的国家，有的时候在所谓的民主国家或者法治的国家，有时候也会暗中做类似的事情。保罗出生在尊贵的望的家族哈，所以他的外甥，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公会的一员，不，这里说提到说他还是很年轻哈，所以如果他不是公会的一员，也有可能是 某一个议员的小编吧，就是他的秘书一样哈，所以他在工会里面，所以听见了他们的计谋。我不知道为什么工会其他成员不防着他，也有一种可能，他们不知道他是保罗的外甥哈。这时候的罗马帝国还没有把新兴的基督教教会视为威胁啊、也还没有兴起像后来的多米田或者窦米先皇帝一样，开始要全国的人都立他的像来拜皇帝，把皇帝当神，所以没有跟还没跟教会起冲突。所以罗马帝国那个时代好像还是看教会是犹太人的一个派别，所以罗马官府仍然保护着保罗，而且特别因为他有这个身份，罗马人，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罗马人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所有罗马帝国的百姓都是罗马人，罗马人是一种社会地位，你可以说是一种像爵位一样那种这样子的地位。所以那个我们刚读的经文里面提到的千夫长，在上一章里面他提到在前面一点他提到他是用许多的银钱才买到罗马人的身份的，可是保罗是生来就是，所以保罗特别蒙他们的保护。而且现在千夫长因着听见这个讯息，就升高了保护保罗的层级，要把保罗送到罗马巡抚那里去啊。罗马帝国给他们所统治的各地有很高的自治权，而且尽量按着他们原来的体制或者规矩来统治他们。你知道罗马原来他们的理念是要实行很民主的法则的哈，你记得吧？凯撒大帝的在他之前，像包括庞培这些人，他们都是治民官，而且是有几个人一起在统治罗马，而不是完全独裁的这样。不过后来他们并没有办法实行这个。后来都变成独裁的了哈。那他们原来的本意都是尽量按着他们所征服的列国原来的样子，让他们继续维持那个样子，而不做很大幅的改变，不会要求他们完全变成像罗马的样式哈。所以在罗马帝国才维持有某一些地方，比方我们之前讲到菲利比，那就是非常罗马化的城市啊。但是全罗马帝国并不是每一个城市都是那么罗马化啊，因为它配合他们原来的当地的或者是原来的被他们灭亡的国家，他们的体制、他们的习惯、他们的规矩。所以罗马皇帝凯撒是罗马皇帝的统一的称号，虽然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凯撒大帝的称号，可是后来所有的罗马皇帝都用了凯撒的称号。我们中文和本以前把它翻译作该撒，其实英文读作 Caesar， Julius Caesar， 这是凯撒大帝的名字，对吧？虽然他其实从来没有做过皇帝，是他的义子Octavia 后来才统一建立了这个帝国，成为凯撒奥古斯都。可是后来的皇帝都有凯撒这个名字，凯撒提皮留、凯撒尼禄等等。皇帝凯撒他们委任向罗马效忠的希律的家族治理犹大。这是我刚刚讲的，他们尽量维持原来的那个样子。可是他们统治的地方，如果有哪一个地区有了动乱， 暴动啊，或者是反叛啊等等，他们就会从罗马派巡抚去稳住局面，去治理那个地方。所以在犹大的被罗马统治的期间，一直到主后70年，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情况，有一些时期会同时有两个统治者，就是希律的家族加上罗马的巡抚啊。但是并不一定是在当地有动乱的时候才会有巡抚来哈。尤其这个时期有可能犹太人中间并没有什么动乱，可是还是有巡抚。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坐在罗马宝座上的是尼罗，就是尼罗，或者叫做尼禄皇帝，他是历史上邪恶的统治者的代表人物哈。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所以也有可能他并不想沿袭过去其他皇帝的做法，所以就不太率希律家族直接从罗马派了巡抚去治理犹大，这是有可能的。犹太人那时候叫犹太，就是那个时候的背景。可是你会注意到，在保罗这一面，这些都无关紧要啊，他没有太在意这些事，他没有很在意现在是谁做王治理犹太等等啊。保罗没有像我们今天许多人，包括许多基督徒，非常在意谁做市长，谁做总统，谁做立法委员，谁做政府官员。保罗并不太在意，他无论谁坐在位上，他无论遇见哪一个统治者，他都一样的。他跟我们的主一样，一次一次的被带到不同的审判的法庭，可是他总是保持着尊贵、智慧、温柔。这是我们这段时间讲《使徒行传》讲到了差不多从21章之后到末了，一常常会遇见的一个场景、一个话题，那就是保罗怎么样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而且身为囚犯被带上审判的法庭，可是他却活出尊贵的样子来而且有智慧，而这个智慧常常跟温柔连在一起。这是有的基督徒在讲到这一类的事的时候常常不够注意的事，他们总是强调这些人怎么样在这些迫害里面忠心等等可是有的时候会很强调好像他们跟那个统治当局的对立啊。但是《使徒行传》里面路加记述保罗并不是这样哈，他的很有智慧的面对这些事，而他的智慧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充满了主的温柔啊，那也是从一个敬畏的心来的，他总是不会说出狂妄的话来啊，他一直都很小心的，而且非常守住他的良心啊，这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他被带到公会面前的时候，就是在被指责、被审判的时候，他一直守住这些，以至于当别人责备他说他不该这样冒犯大祭司的时候，他自己引用律法的话，好像来定自己的罪一样，说你不可毁谤你百姓中的官长啊。我不知道如果是我们会不会马上说我没有说他是怎么样，可是保罗没有哈。从那里你可以看见他的心怎么样是柔软的，这是我们应该很注意的事。这也是主的教导，不是往我们常常会有人注意到这个，当我们在职场上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 我自己做牧师多年来，有许多次人家来问我跟这个相关的话题，就是到底怎么样能够像主所说的一样，可以驯良如鸽，又可以驯良，又可以灵巧像蛇。我跟你说，你从这几章圣经，《使徒行传》21章到28章，这八章圣经，你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榜样。从保罗身上，你从这个角度去看他，我相信你可以学到许多这一件事。今天我们也会再提到一点这些事情，而这个是雅各书里面的话，对吗？来，我们再看一次，上一次我们看过雅各书这个话，雅各书第三章，这是另外一个，我很少听见人家讲雅各书的时候引用的经文，我第一次听见人家注意这个经文是我的牧师荣教师，17节，他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接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特别注意温良柔顺这四个字，好像不多的人会把智慧跟这四个字放在一起讲，想到智慧似乎都想到那些尖头利嘴的人，就很有办法那样的人，可是那不是圣经提到的从神来的，从上头来的智慧应该是这样。在前面一点，14节，大概是13、14节的地方提到智慧的温柔，那是哪一节？对，13节，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所以他把智慧跟善行连在一起讲，所以你不要，我建议你不要再称那些用所谓的智慧行出一些诡诈、很有心机、很政治手腕的人，说他们是有智慧的人，那不是圣经里面讲到的智慧的定义，那是世界上的人说的。而这里雅各进一步把智慧跟温柔放在一起，所以我们常常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讲，智慧的温柔，或者叫温柔的智慧。我很希望这一件事深印在我们每一位的心里面。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要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子来，非常需要这个。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说，我们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记得这个话吗？谁知道这在什么地方？不太注意这个经文，所以不知道它在哪里。哥罗西书第四章啊，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我应该没有说错吧？第四章第三节左右，大概第几节？第5节，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记得你想到智慧的时候，不要去想到现在的政坛上那些人，或者社会上那些很有成就的那些人，想到圣经的话吗？想到雅各书的话，智慧要跟温柔放在一起，跟温良柔顺放在一起，跟善行放在一起啊。在这里，当他在公会面前的时候，公会需要找一个辩士来替他们说话，我们应该读下面的经文。我要讲的是，他已经被带到该撒利亚，到巡抚腓力斯那里，然后腓力斯找了就是要公会的人下来到他那里去继续的控告保罗。我们来读《使徒行传》24章。第1节到16节，过了5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辩士帖土罗下来，向巡捕控告保罗。保罗被提了来，帖土罗就告他说：腓力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 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唯恐多说你嫌烦许，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我们把他捉住了，你自己就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事情诚然是这样。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是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世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好，保罗常常提到他长存无愧的良心。后面17节到21节，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和贡献的物上去，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接近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既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公会在巡抚面前要告保罗，他们找了一个辩士来替他们说话，聘请的律师来的意思。这个律师他说的都是标准的官场话，贴土罗哈。可是保罗不需要，他只需要说诚实话而已。在这种非常时期，就非常显出我们是怎么样一个人啊。尤其在这种有许多的心机、诡诈、虚谎，这种政治场合。你知道我们都很容易也要跟着这样做，好能够对付他们。我自己许多年来从很年轻，也包括从我自己的经历处理教会事务的经历，当然特别是从圣经，我总是教导人，特别教导我们的神学生，教导要服侍主的人，治理教会的人，这一件事情就是当别人在搞政治的时候，你不要搞政治。我想你知道我讲的政治的意思啊，不是在指着正常的应该有的政治的样子，而是说啊，用心机为着一些利益，我们可以不诚实，可以设下陷阱或者是等等这些事情。你有没有经验？你同意我讲的话吗？一旦你旁边的人，你所处的环境，他们用心机的时候，我们仍然不跟着用心机，对吗？他们在搞政治的时候，如果你不跟着搞政治，有可能你就会吃亏。你要不要吃这个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事实上，我自己认为，许多的政治人物，尤其有一些很有心的政治人物，他们年轻的时候进入政治的领域，都带着这种理想抱负。可是有其中有一些人，在这样的忽然遇见的一个情势的考验里面失败了。因为他们看别人搞心机，他们如果不搞， 他们就要吃亏，所以就跟着弄。你的智慧的温柔不应该表现在这里， OK， 智慧要跟温柔在一起，也跟行善在一起。行善就包括了遵行神的旨意，就不要跟着人家搞诡诈心机那些事情，不诚实这些事。所以保罗没有，他其实他很熟悉官场上的事，不要忘记他以前是有可能是工会的成员，至少在工会里面很核心的人物之一啊。他只是带着温柔的智慧为自己辩护，而且还记得为基督做见证。这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他先跟告他的人表达认同，提到他们都同有复活的盼望。当然工会里面不是所有的人强调复活，我们已经讲过，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成员是祭司长，祭司阶级的人，就是撒都该人，他们是否认有复活、有天使这些神迹奇事的人。可是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文士、法利赛人，可能知名的官府里面另外的三分之一，里面也有一些人是这样。所以有可能在公会里面，也许有一半的人是，会接受这个的。保罗就提到他们说，我其实跟他们是一样的，同有复活的盼望。那犹太人是尊重圣经的，无论他们有没有真正的遵行圣经，至少他们是带着这种样式，他们是非常尊重圣经的。所以保罗就从圣经说起。另外他提到公义的事啊，这些意思都是大家普遍能接受的。我要强调的就是保罗没有一起得就用他自己所认定的信仰上真理上面他的认知来成为他跟无论是公会或者这世界上的人就像巡抚一样，在谈论包括争辩甚至是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没有拿那些来辩护。有的基督徒搞不清楚这些事，他们觉得他们领受的救恩、领受的福音真理就是最宝贵的，是从神来的，所以他们以为连站在世界上的法庭上面他们都可以拿这个来为自己辩解，这个非常有把握的来讲到，希望人家听见这个会认为他们是对的，因为他们是在遵行上帝的旨意。保罗没有这样啊，他留意哪些东西是一般人也都接受的，比方像周济穷人，所以他就提到这一件事。事实上主要不是他提这一件事，而是他一直都在做这一件事情。我刚刚讲你有听懂吗？基督徒蛮容易这样的，他们以为他们在跟人谈的时候可以振振有词的用他们所认知的、他们所信服的属灵的真理、福音的真理、神的道，拿这个来当作依据、当作标准来跟这个世界上的人对话。你不时都会看到人这样，他们就提到他们来攻击社会上的某一些他们觉得不对的事情，他们讲的说因为神这样说，因为圣经这样说。你会注意到当保罗进会堂里面传福音的时候他会这样讲话，可是当他面对这世界上的人的时候他不是这样讲话的。那我们学习这些事好吗？我之前是不是上一次我跟大家讲，当我们遇见这一类的事、有争议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我们需要在世人的面前表达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让你想要表达出跟对方不一样的东西，可是你一定要先让对方发现你反对他的事情非常少。 我们常常不是这样，我们因为要表达我们这个我们跟他们不同意的地方，就几乎把他们的所有的事情都否定掉了，意思就是希望他们放下所有他们原有的来接受我们有的。你现在站在河的那边，你一定要过到这边来才能，可是那不是圣经里面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方式，保罗也不是这样，他总是先提到他们中间有一些是他也认同的事哈，所以我们讲到一个例子，就是他在雅典充满了偶像的地方，他称赞他们，他说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基督徒讲得出口来称赞那些拜拜的人，说你们很敬畏鬼神。我们多半会告诉他们，你们拜的是鬼是错误的，对吧？会下地狱。保罗没有这样，他在这里也是一样，我觉得教会如果明白这个，教会历史的发展该会有多么大的不同。150年前，当达尔文写出他的物种原始，提出进化论的时候，如果教会能够明白这个，让对方知道我们反对他的事是很少的，我们才能够针对最关键的东西提出我们的反对来。我最近在读一本书，提到有一个长老，他已经年纪很大，他不知道还在不在世，很多年前我认识他，他写一本书内容都非常好，可其中有一个地方他在提到进化论，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讲，他说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就违反了神的圣经所记神的创造，这是在讲什么东西啊？达尔文的进化论怎么有违反神的创造？他提到的进化论主要的道理是神放在他创造的万物里面的法则，可是当他把它推演到所有东西都是从最原始的物质去发展去进化成的，因此否定了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时候，如果他有讲出这样的话，你可以针对这一件事反对他。就我所知，达尔文好像从来没有说，所以我的理论就证明了这世界不是上帝造的。如果知道的没有错，达尔文从来没有讲过这个话，所以你本来应该把它当作一个科学的论文来探讨，里面有许多是假设，根本不能确定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如果教会能够从一起头让对方知道你反对他的事很少，你才真的能够针对我们最关键的东西来提出反对来。我从年轻的时候借着一位三星长老教会的宜兰三星长老教会的长老开始学习这一件事啊，一直到现在啊。我自己讲到的时候，很多年来我都注意这个事。比方如果讲一个信息，想要弟兄姊妹对这个信息有更深刻的体认，我有可能会讲一个例证，一个也许一个故事，一个例子啊。你知道我每一次预备讲章遇见这样的时候，我都第一个在我脑海里面搜寻的资料都是先从不是基督徒、不是传道人、不是牧师、不是宣教士的人身上，而且特别是今天被大家公认是他们很尊崇的人身上来找有没有合适的例子。比方从爱迪生、从 Bill Gates 找一个例子，然后之后我就会去搜寻我的记忆里面的资料库有没有一个属灵人的例子可以讲。 但是我总是先讲了一个世界上的人这样，你了解我这样做的意思对不对？嗯，我觉得保罗就带着这样态度，他先跟人认同，然后才去讲出关键的东西来。嗯，路加在这些点上他其实记得很详尽哈，所以也都在讲这些故事，所以我不多讲那个内容了，我刚刚标出一些东西来哈。我们继续读下面一段经文好吗？《使徒行传》24:22-27，22-27。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就支吾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攻击他。过了几天，腓力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过了两年，波求腓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腓力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这个罗马巡抚，他有可能在犹太做巡抚做了好些年，而且也有可能他很认真的留意他所统治的地方他们的东西啊。他甚至有可能是来这里上任的时候才娶妻，娶了一个犹太女子啊。不过当然也有可能是他在罗马的时候就娶了一个犹太人的妻子，也因此。他有可能对犹太人有更多认识，所以被罗马当局派到这里来做巡抚，这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很明确的资料让我们可以确定这些事。但是无论怎么样，这里说他熟悉保罗所讲的这些事，包括犹太人的律法上的争论，甚至有可能他也知道一些教会的事情，因为他既然在犹太统治那个地方一段日子，那是教会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我相信他有这些认识。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土希拉，他叫土希拉是他的妻子，说不定不但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也说不定啊。那个时代其实有不少这尊贵妇人是信主的，可是这个人听保罗讲这些话，显然他很清楚认同保罗所说的话，可是这里路加记载了一个词，说他支吾他们。我要大家注意这个，在你的生命里面不要有这种事好不好？你会这样就非常表示你是很政治化的，就遇见事情的时候你不会寻公理正义来做事情，你里面没有这个原则，你的原则是以利为优先的，也是对你有利益的时候你诚实的说话，对你可能有利益的威胁的时候你就很自然的不会诚实的说话行事。腓力斯在这里就是这样，他是一个巡抚，他既然听了他们讲话，他可以很清楚的判断保罗是对的，他没有犯什么错，他就应该当庭释放他的，他没有，他支吾他们。哦，你不要只是想到2000年前的故事，在那里读这些故事，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种像有人说的 有那种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东西在我们的里面，真正有公理公义的，我们有真理，我们有原则啊！你知道，在历史上，无论东方西方，都会提到有一些人，他们在历史上被评鉴为可称赞的。其中有一点是常常会被提到的，就是这一件事：他们是有原则的人啊。可是现在似乎更多的人不是这样了，被夸赞的人都是那些求自己的利益，然后能够做得很精彩，能够做得很成功，在世上成功的人。我很希望我们不要受这些影响，我们还是要真正的敬畏神，真正的遵从圣经，遵从圣灵。我们要有圣经的真理做我们的法则，好吗？保罗有可能原来就知道这个巡抚腓力斯是熟悉福音真道的人，也知道他的夫人是犹太人。我觉得保罗有可能知道，你不要看保罗整天在那专心在传福音，我想他蛮注意这些事情的。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要注意这些事，所以我在教会里面教导说，我们不要以教会的名义，也不要在教会里面常常公开的来表明一些政治的立场。可是并不表示我们都不关心这些事，也不表示我们都不要管这些事。其实我们应该要留意这些事。你想传福音的对象他们在搞什么，你当然应该留意，不是吗？所以他们保罗是留意这些事的人。那这个腓力斯他可能认为保罗是这样的出身，应该是家世富裕的人，所以虽然知道保罗无罪，他却迟不判决，而且再三的把他拘留在监牢里面，但是又不恶待他，是很善待他的，不时的就把保罗提出来听他讲话。我想他听他讲话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办法讲一讲，看保罗会不会终于耐不住坐监坐这么久，就想要贿赂他啊。路加很明确的指出他心里的动机来。我不知道路加怎么会知道这个事，是他判断还是真有发生的事情，也许他真的想出一些话来暗示这些事情。可是保罗不但没有这样做，他既然有机会跟巡抚讲话，他就给他讲圣经的话。所以他不是只是去做见证传福音讲最基本的福音而已，而是开始给他纪要真理啊，你不觉得吗？开始按次序给他查经一样，所以就给他讲论公义、圣洁、审判这些话题。然后每一次腓力斯听了就很害怕，你就表示腓力斯哈，并不是不懂这些道理，或者是很排斥他，并没有，所以他才会听进心里面会害怕。可是害怕归害怕，他总是不做出决定来，这是另外一种人。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你也常常在教会听到，你常常自己读圣经，你读到一些话，听到一些话，是跟你现在所行的是相悖的。你要做什么回应？不死的还是拿起来读，然后就合上，有点害怕啊。可是好像上瘾一样，不死的还是觉得要拿起来读，因为良心有亏。可是读一读又合起来，好像一直很怕。一直希望我有一天读到的时候对他有新的认识，原来神没有这样说，我还是可以继续过这样的生活。我告诉你，腓力斯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心态。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过，有一个人，罗马的官，也是这样的心态，是罗马派在 犹大的官了，但是就是希律的家族，希律安提帕，这是马可福音第六章二十节讲的话。马可福音六章二十节，这个希律他对待施洗约翰就是这样，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多照着行，并没有完全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可是有的古卷在这里说他犹疑不定，就是像这样，腓力斯也差不多这样。你要小心，你可能每一次再把圣经合起来的时候，觉得你还在安全的领域里面，你不知道会不会忽然来一个情况是你没办法预料甚至无法控制的，你就会像希律一样就滑进去了。忽然有一个场合来到，希律就做了一个他很长一段时间不肯做的事，就是下令杀了施洗约翰，手上染了杀害神的先知的血，尤其是一个明白这些事的人，所以在神那里就将要承受更清楚的审判。我想腓力斯也是这样，这给我们一个警戒，一个提醒。来，我们继续读二十五章一到十二节，《使徒行传》二十五章一到十二节。腓斯都到了任，过了三天，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有央告他，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腓斯都却回答说，保罗押在该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腓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十天八天，就下该撒利亚去。第二天坐堂，吩咐将保罗提上来。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保罗分述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杀，我都没有干犯。但腓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保罗说，我站在该杀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耻。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该撒。腓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你既上告于凯撒，可以往凯撒那里去。这次保罗面对的腓斯都巡抚不再是了解犹太人的罗马官府，而是新上任的人，而且这个人显然被派到这里来，他完全对犹太人没有多少认识的一个人，他对他们的信仰跟争论可能一无所知，是很标准的外邦人。所以他纯粹以政治人物的立场来断这些事啊。开始的时候，腓斯都并不愿意在耶路撒冷审问保罗，审断保罗的事。我想有一个原因，我猜想他想要到更有罗马氛围的凯撒利亚来处理他上任以后的第一个案子。他是罗马人嘛，凯撒利亚是一个罗马的城市啊，所以这很正常的想法。可等他发现他们遇见的这个案子居然跟他想象的不一样，不是作奸犯科的事，而是跟他现在要来统治的地方犹太人他们的一些条例、一些宗教信仰这些有关系的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哈。你看，就在那一刻，这就是我们都会遇见的考验。在那一刻，这个政客就放下了公正审判官的身份，而用政客的考量要讨犹太人喜欢，所以要把 审判的地方移到耶路撒冷去。这是很奇怪的事，你做官，那个时候是由这些官来做法庭的工作了哈，你有你的法庭的原则啊，断事的原则，你遇见这些，你当然就已经可以判断，跟在哪里无关，不是吗？嗯，而且你知道，古罗马是世界各国可能是最早有陪审制度的一个国家，那时候还没有成为帝国的时代，古罗马陪审制度你们听得懂吗？就是审断案子不是完全由审法官来判定，也有一些民众参与哈。可是其实这个时候罗马并没有实行他们古代这种陪审团的制度，所以菲斯都提议要把保罗挪移到耶路撒冷去，不是因为陪审团这样，陪审团这是为了要更公正的，刚好相反，他这只是纯粹政治的运作。所以保罗很清楚知道，保罗很熟悉这些事，我已经告诉你，保罗并不是无知的人，他很熟悉这些事，他知道到了那边菲斯都会怎么做，他一定会像比拉多一样，就顺着犹太人的要求来断案，而到了那边他这样做就不会遇见什么阻力，因为不在罗马的城市，在那里他要面对罗马帝国的法规是怎么样，可是到了耶路撒冷就不一样了，那里是犹太人的天下啊，他可以在那边这样做，不但不会遇见阻力，还要讨他们的喜欢，所以保罗就提出上诉啊。我想菲斯都自知理屈，他很清楚知道，所以他晓得保罗已经猜出他是想保罗交给公会的，所以他就同意保罗的上诉啊。所以事实上保罗上诉解决了巡抚的一个问题，两难的问题，你知道吧？嗯，要不然他很难断案哈，这样做会违背他的良心，那样做会得罪犹太人哈，而他刚上任，他很需要招揽民心的哈。可是保罗提出上诉，我觉得那一刻菲斯都应该松一口气，放下心中重担，不用两难了啊。我在这里要提到，政治人物如果能够真正的公正诚实的原则放在心上，而不随着情势，也不为了利益行事，那才是真正的他们所说的公仆啊。你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多年来，我们都很清楚地告诉人，我们不要在教会里面谈论表达政治立场，像我们弟兄姊妹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投票会选谁，我从来不做这些事，我也不在教会里面公开的要大家支持某一个党派的某一个竞选的人物等等，而且我规定，我要求我们教会的所有的群组都不要谈这种问题，不要抛出跟这个相关的话题，嗯，这是我下达的命令。我在教会里面牧会多年，我很少下达真正的命令的，这是我下达的命令，嗯，你个人谈没有关系，你两个人谈的怎么样争辩都没关系，教会的群组是代表教会，我要求不可以这样，嗯，所以这是一个我也都很细腻的认真执行的事，因为我们教会的差不多每一个群组我都在里面，我通常都不发言的，我也不会因为他们有什么事很快就是插进去责备他们纠正他们，我从来不这样做，不是从来不，很少很少这样做，可是如果他们泼这种东西，有的我会私底下跟泼的人在他的私line里面跟他讲这个事，因为他有可能是新来的不知道我们这个规定，也有的我会请他们那个群组里面的负责人 或者他们那个负责人本来就主动会做这些事。可是弟兄姊妹，你不要误会了，你不要用基督徒应该关心政治来反驳我这一件事。我们很关心政治啊，只是我们不觉得基督徒应该以那种方式关心政治啊。你知道，你只要做出党派来就引起争议，而且教会在这一点上引起争议是很不值得的事。教会是主要的诉求是要传神的道，不是吗？嗯，可是那一定会引起争议的。有的人是带着这样很霸道的想法，你知道，他的政治立场，他觉得说只要有头脑的人都应该是同意这个的。我听过有人就是这样跟我讲的。嗯嗯。可是怎么会是这样？这是自古以来，这就是各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的。事实上这也是政党政治的最主要的用意，不是吗？嗯，它的精髓所在。可是我告诉你，我们是非常关心政治的。我不觉得有太多的牧师像我一样经常讲到政治的话题，可是我讲的是政治人物应该怎么样。就像我们会讲到你在别的职场上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我正在制作一本书，是我好几年前在逐日讲的一个系列，就是使用你的头脑。我正在预备要出那一本书，那一本书我讲了18篇，第17篇我以政治为题来讲到我们在世界上在职场上应该怎么样用头脑。在那里我就提了好些政治理念。我提到政治家应该是怎么样，刚刚我就讲了一个，对不对？政治人物应该要里面是有原则的。好，我们再看下面呢，使徒行传25章13到27节，13到末了。很长的经文，可是我们读完，我只要讲不是很多的话。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该撒利亚，问菲斯都安，在那里住了多日。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腓力斯留在监里的，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将他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未得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即使他们都来到这里，我就不单言。第二天便坐堂，吩咐把那人提上来。告他的人站着告他，所告的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等恶事，不过是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这些事当怎样就问，我心里作难，所以问他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些事听什么？但保罗求我留下他，要听皇上审断，我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解他到该撒利亚那里去，凯撒那里去。亚基帕对菲斯都说，我自己也愿听这人辩论。菲斯都说，明天你可以听。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在这里的诸位啊，你们看，这个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我定义把他解去。论到这个人，我们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面前，为要在查问之后有所成奏。据我看来，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你们注意到这个巡抚讲的都是他心里面认为，他心里面有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断事的官应该有的公正那个态度，他讲的就是这个，他心里面有这个东西没有错，他却不讲他实际上并没有这样行。 如果他照他那样行，早就应该把保罗释放了。他不是自己说吗？我看他并没有什么犯什么罪需要被捆绑，他却没有这样做。嗯，我觉得路加记载这些，让我们有机会借着所有这些发生的事来思考这两面，就一个世界上的人是怎么样，一个是像保罗一样一个神的圣徒，在所有这些事上带着什么态度，怎么样说话，怎么样行事为人。所以你要学习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很好的教材啊。这里遇见的希律是希律家族的第四代的领袖，大希律要杀婴孩耶稣的是第一代，主耶稣时代的希律王叫希律安提巴是第二代，杀雅各就是使徒行传，他只就出现在使徒行传十二章的那个希律是第三代，那个第三代的希律王有一个称号叫亚基帕，后来他儿子继续他做希律王，就是这个希律也叫亚基帕，所以就变成了一世跟二世。我们刚读的这个是亚基帕二世，这个亚基帕二世哈，在希律家族里比较特别，他有可能比他们善良一点，他也很注意公关。我不知道，也许是受福音的影响，因为他是这里面对福音接触的最多的人。在历史上记载这个人的时候，说他跟犹太史学家 Josephus 很要好，后来他许多年从犹太离开，住在罗马住了许多年，而且活到特别大的年纪哈。但他跟菲斯都一样，都是政客，都没有完全按良心行事哈。他们都是典型的政客，两个都很懂得摆官场的样式，两方都对对方摆出低姿态，因为这是双手掌制，你知道吧？很难说哪一个在谁之上，可是两个对对方都摆出低姿态，对吗？嗯，一个是熟悉犹太文物的大人物，也事实上倾向基督教的人，另外一个是菲斯都，罗马的官。如果保罗先遇见这个希律王亚基帕二世，有可能不需要上诉就被释放了。可是他并没有，我想保罗没有为这个遗憾，他伏在神的主权他的设立底下，事实上主就是借着这个至终让他去了罗马。嗯，虽然保罗原来没有预料是这样的方式啊。亚基帕的介入使保罗不至于在这此刻殉道，那是神的设立，神还有事情要他做，他还有许多的服事，而且会对后代影响深远的服事，不是保罗原来想到的服事，就是他被关在罗马，包括写了好几卷书信，他的榜样，他写的东西都将要对后世影响深远。所以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学习智慧的温柔，学习怎么样以智慧与外人相处的非常好的教材。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61首，颂赞诗选161首，讲到我们主的样式。
来唱第一节好吗？起立来唱。
Yeah.